弟兄姐妹平安，好，今天那边坐了一排，感谢主。你没有感到热呀？我怎么觉得感到热啊？我还拿了个手机，关掉了。哦，关掉了哈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好，哦，我其实我进来是非常的感恩。我说哇，有空调，好热呀，外面。然后大家一起来说啊，怎么这么冷啊？感谢神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蒙福，我们是何等的蒙恩，不光是因为我们的外面的环境怎样，乃是因为我们有你。主啊，乃是因为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。主啊，这就是我们今生最大的福分。主啊，你是何等美善的神，你是何等伟大的神，你是万有的主宰，你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你更是一位用你永远的爱爱我们，用你的爱来牵引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要把你生命一切的美好要来赐给我们的主。主啊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要把你那宝贵的生命，那个不死的生命，荣耀的生命，得胜的生命，要来赐给我们。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，让我们得着这永恒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环境都有你的美意。主啊，你永远的爱爱我们，你在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环境当中，你来陶造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哪些地方还有谎言，哪些地方还有不幸，你要把那个完全的信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因着信得着你的生命，也因着信能够看见你旨意的成就，看见你应许的成就。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再一次的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真的是蒙福蒙恩的。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，乃是你在创世以前的拣选。不管我们今生经历过什么，不管我们受过怎样的苦难，但是主，我们的生命是蒙福的，因为你的拣选，因为你定义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，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。孩子是不完全的，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。更重要的，主，我们再一次祈求你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打开我们的心窍。主啊，若不是你施恩，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你；若不是你施恩，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。主，就愿你智慧的启示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借着你自己的道亲自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更认识你，认识你的美善，认识你的全能，认识你的美好，也更加的信靠你，更加顺服你，成就你的旨意。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刚才丽丽带我们，教授带我们唱那首诗歌，那最后一句是什么？最后那首歌的诗歌说，我活着是为了你，愿我生命的每个时刻成就你的旨意，愿我生命中的每个时刻是在成就你的旨意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生命中的每个时刻，我们不说我们生命中每个时刻是不是在成就主的旨意，你有没有想要成就主的旨意？你生命中的每个时刻，你有没有想，我这个时刻是要来成就神的旨意的？你有没有想要成就神的旨意啊？那我感谢神，他今天他们选的这首诗歌正好跟我们的主题很配合，因为我们要讲到的是与神同行的信仰。其实我们的信仰不光是我们蒙恩蒙爱蒙福，我们在地上过好日子，不是，这不是我们信仰的终极目的。信仰的终极目的是与神同行，是与神同行的信仰哈。所以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是从遇见神开始，我们遇见神，然后我们与神交通，然后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与神同行，是与神同行的信仰。 也就是说，从一个偏行己路的，我们一开始是偏行己路的，到完全的降服，完全的转回，完全的跟随，最后是完全顺服他的旨意，他的带领，是一个顺服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顺服的信仰，是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与神同行。那遇见神，首先我们是遇见神。什么是遇见神呢？遇见神就是神他自己亲自打开了我们的心，打开了我们的灵眼，让我们突然知道，哦，原来有一位神，这位神他是永恒的神，然后他造我呢，是为了要把他自己那个永恒的生命，那个不死的生命给我。哦，突然觉得，哦，原来我被造是这个目的，是要他要把他的生命给我，得一个不死的生命，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。他又打开我们的灵眼，让我们看见，哦，原来他的属性，他是慈爱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是美善的。所以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事情，我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有他的美意，都有他的美意，因为他是全能的，他是全爱的，所以每一件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他的一个美善的心意的，为了陶造我的生命，为了让我跟他的性情有份，陶造我的生命。他也再一次 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原来他是我们的主，原来我的生命，我不是一个孤儿，我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存在，乃是我的生命是有主的，他对我的生命是有计划的。原来我们不知道什么，他对我生命有计划吗？我们每天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，原来对我的生命是有计划的，原来在我生命中是有旨意的，他是有旨意的，有计划的，有呼召的，有使命的，原来是有的。而我们蒙召，我们就是要与他同行，活在他给我的那个呼召里面，那个使命当中，来顺服他，与神同行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信仰。那中间是与神交通，你遇见神之后就是不断的交通。是什么意思？交通就是你不断的查验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。哎，这件事发生了，哎，今天我听到了一个人的消息，这个消息来了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你不断的交通，你问为什么让我听见了这个人的消息，不是偶然的。哦，你一查验，神给你一个感动，说我要你给他祷告，我的心是爱他的。虽然他遇见了这个事情，你不要跟着别人一起去定罪他，我要你给他祷告，这个就是神的旨意。你交通之后你就明白了，然后你就为他祷告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活在了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为了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们跟他交通，我们明白他的旨意。好，那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，我们得着了神的这个感动，我们就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我们这一生，这是我们的信仰生活，是与神同行的生活，与神同行的生活。所以就是刚才那个歌词了，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，你是否在成就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哈。那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榜样，他是100%明白神的旨意，100%顺服神的旨意，100%他知道这个事情，他要查验拉撒路，我要4天以后再去，他很清楚那个时间点，那个神，所以他说父所做的我才做的，他明白神要我做我才做的，所以他是100%是一个顺服的，并且这个顺服的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顺服是顺服到了完全的舍命的地步，死在了十字架上，说这样的一个顺服的生命。然后神怎样？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然后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完全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死亡的权势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得胜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完全顺服的生命，他有一个完全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神使他死里复活， 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，胜过一切死亡的权势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得胜，我们的得胜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当我们也得着这样的一个顺服的生命，完全顺服的生命的时候，那个在灵界是非常有权柄的。你得着一个顺服的心，得着一个顺服的生命，是神，然后你要经历神的得胜了，是神要除去那个黑暗的权势，神使你死里复活，然后神要为我们开道路。所以还是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，我们说得着神的儿子的生命，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活出基督生命，我们就经历基督这个生命的得胜。所以他今天呼召我们，不光是要让我们在地上过好日子，他乃是要把一个完全顺服的生命给我们。这是神儿子的生命，一个完全顺服的生命给我们，让我们经历这个生命所带来的得胜。那这个遵行神旨意的这样的生命，也是进入天国的条件。进入天国的条件就是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顺服的生命，是不是完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这是进天国的条件，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目标。我们信仰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成就他的旨意，听见他的声音，听见他的声音，明白他的旨意，行在他的旨意当中，这个是进天国的条件。这个是进天国的，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，这样的一个生命。经常有人问哈，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哈？就是你怎么样明白？经常有人问哈，明白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？其实一点都不复杂，其实一点都不复杂。你有他的心，所以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你有他的心，你就明白他的旨意了。他喜欢的你也喜欢，他的眼光也是你的眼光，他的看重也是你的看重，他恨恶的也是你恨恶的。那么这件事情一出来，你的反应一定是跟耶稣基督反应是一样的了，你也就明白了嘛，你就明白他的旨意了。所以就是你有他的生命，你跟他有多像，你跟他在所有事情上的眼光判断，你的看重，你的价值观，你跟他一致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他的旨意了，你就明白他的旨意哈。比如说我有一次在飞机上看了一个电影，我不知道讲过没有，大家有没有看过叫《奇异恩典》的那个电影，有看过吗？奇异恩典的一个电影，它是讲18世纪英国有一个叫 William 什么，我忘了那个名字了，他要废除这个贩卖黑人法案，要废除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一直在贩卖黑奴赚很多钱，那么他要废除这个贩卖黑奴的这个法案，中间遇到很多的拦阻，因为很多人是靠这个得利益的，花了不知道多少年，反正他后来头发就很老了，这个法案终于被废除了。我记得我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完这个电影，我在里边大哭，我在飞机上我就哭得不成样子。我说我怎么会哭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个电影哈，后来我终于知道 在以色列在旷野发怨言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发怨言，然后耶和华就发怒哈，向他们发怒。哦，你就知道了，你读这个不光是读以色列人的故事啊，你是读，哦，原来上帝最讨厌的，就他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他会发怒。他什么时候发怒呢？就是你不信的时候，你不信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发怒了。所以我们，然后你读着他的心了，那我们就要小心了。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常常让他发怒呢？你在那个整天发怨言的时候，不信的时候，神是否你要小心啊？我们是要读出他的心。所以神常常是借着圣经人物，他在这个人物身上在做什么？他发怒。哦，你读着的是得着神的心，那你就我们看他在圣经很多的人物身上所做的事情，实际上他是带来一个启示，是启示他自己的，启示他自己，为了让我们得着他自己哈。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创世纪有四个人物，我们都知道有亚伯拉罕，有以撒，有约瑟，有雅各哈，四个人物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光是读这几个人物的故事，它是借着这几个人物，神是在启示很多重要的真理的启示，和他自己喜欢什么，他不喜欢什么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四个人物都启示什么？亚伯拉罕第一个，亚伯拉罕不光是读到他一个故事哦，他怎么样怎么样了，把孩子献上了。亚伯拉罕他是神是借着他来启示得救之路是信心之路，他是有一个启示的，就是你这个得救，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路也就是我们的路了。得救之路是信心之路，神拣选一个人，他拣选一个人，然后他呼召你，他呼召你，他目的是什么？他要把信心赐给你。信心，他让你得救嘛，他就把信心赐给你，然后这个信心一直到你有完全的信，也就是说，神在你生命中正在做什么，他一直要给你完全的信心，在凡事上的信心，一直做到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，那就是他的救恩，就把那样的信心要做成在我们生命当中。那样的信心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而这个信心它有一个证据，它的证据是什么？证据就是它的顺服。你怎么知道上帝已经做完全信心在你身上了呢？他说这个信心是有一个证据的，这个证据就是他把儿子献上了，他完全的顺服，神说什么，他已经完全的相信神不会错。信到神，上帝说把儿子献了，他说上帝也不会错，把儿子献他也不会错，已经没有自己的意思了，他已经完全的相信，他可以把儿子完全的献上，完全的献上哈。所以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做这个信心。比如说你卖房子，你卖房子，我们开始为房子啊买，希望买个价钱好啊啊，总是想啊，你真的相信神爱你比你还爱你自己吗？你真的相信神有一个价钱吗？而那个价钱一定是最好的价钱吗？你如果真的相信的话，你就交托了，你就交托，这叫做信心。所以好像是在卖房子，实际上是上帝在做信心，坐在我们身上。你真的信吗？你亚伯拉罕相信，绝对的没有坏处，没有不好，把儿子都献上。上帝要你卖房子，他有一个最合适的价钱，你愿意顺服吗？这个是信心，这个是信心哈。所以这个信心是要做成在我们身上的，我们要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在经历的一些事情，你就知道神在做什么，你就知道神的旨意了。原来上帝接着这个事情，要把他的信心做成在我的身上。信心完全，信心成熟，神拯救我们是要拯救到这个地步的。所以是得救之路，是信心之路，是借着亚伯拉罕整个的一生，他向我们做的一个启示。那我们就明白了啊，我得救的神在我生命中这个救恩之路是一直在做信心。那我有一个回应，我知道了这个卖房子的事情是要让我相信他不会错，他不会错，我就交托，我就交托，然后你就经历，你就看见他的那个果效哈。那以撒呢？以撒是来。启示什么？以撒神启示什么？ 以撒是启示神的信实，神的信实，也就是说他在他父辈身上的应许成就在他的孩子身上。他应许你是蒙福的，你要想万国都要因你而蒙福，你的孩子要蒙福。所以以撒是对父辈应许的实现和祝福，所以以撒生下来就是承受祝福的，因为神要借着以撒来显明他是信实的。我对你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你看，我要给你看，我真的实现在你的孩子身上。所以以撒的他的命定是承受祝福，因为他要他来启示神的信实，我这个应许成就在你的孩子身上。所以亚伯拉罕就好像说我喜悦你爸爸。所以你看那个经文，我忘了打一个经文了哈，我忘了打一个经文了，就是神对以撒说的话都是，我因你父亲亚伯拉罕所以要祝福你，我因为你父亲的信心我要祝福你啊，都是因为他来祝福你，因为他来祝福你。所以他是来显明那个信心，你爸爸信心的果效，我喜悦你爸爸的信心，你爸爸信的真的对，真好啊，我太喜悦了。然后因为我应许他，所以我要成就在你身上，我说了我要成就在你的孩子身上，所以你就必是蒙福的。所以以撒的整个他是显明神的信实，显明神的祝福哈。所以他以撒的你说一生啊，所以是蒙福之子嘛，也叫平安之子哈。所以他一生他的外在的祝福就是他的很富有，对吗？然后他的婚姻很顺利，对吗？不像那个雅各啊，哎呀很辛苦啊，婚姻哎该需要的时候就有了，哎，需要什么时候就来了，就有了。所以他就是心想事成，你该需要了，按照你所需要的就成就哈。然后他居住在迦南地，他是没有离开过的。其他的亚伯拉罕、雅各还有约瑟，他们都离开过这个地方，迁徙过，他是没有这种漂泊的生活的。他的环境是比较平安的，比较稳定的，平稳就是平安，所以他也叫平安之子。平安之子，那他内在的祝福呢？更重要的是，不光是他外在的祝福，以撒是承受了内在的福分，那是更大的福分，是什么？平安的心，他很平安。还有什么？他满足的心，比如那个井，他就一让再让再让哈，别人抢了这个井，他就把这个井让了啊，再让。他有满足的心，他有自由的心，他还有什么？他还有顺服的心。以撒他有顺服的心，这个顺服的心就直接神给他的，直接给你。一个人有顺服的心，他是相当蒙福的，他这是儿子的心嘛，他知道他自己是被爱的，所以他内在的祝福、外在的祝福都在以撒的身上体现，所以他是承受应许和祝福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约瑟哈，那我们先讲约瑟啊，约瑟是什么？约瑟神要启示什么？神要借着约瑟的生命启示什么真理？就是约瑟他的心灵是不可能失败的，他有一个绝对得胜的心灵，因为他有这个心灵，所以他在最艰难的环境被卖被下贱，各种环境都困不住他了，不可能困住他了，他是绝对的得胜，因为他的心灵得胜了。他在每一个处境当中，他的反应，他的心态，他怎么想，他说他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他都是接受他的那个环境，他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反抗，他是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所以他里面吉约瑟有一个特别蒙爱的心灵的确据啊，他有一个特别蒙爱的，就这个在任何环境他都有一个蒙爱的一个确据，他相信这个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所以这个心灵胜过了所有环境带来的压迫带来的谎言，他都不会接那个谎言了，他都不会接那个谎言，所以神也为他开路，就这个心灵会在灵界是有权柄，神要在他的生命当中为他开路，让他经历神的得胜，让他经历神的得胜。好，这个是约瑟哈。那最后我们来讲雅各，我们今天重点讲一下雅各。 我们都知道雅各是一生非常的坎坷啊，雅各一生非常坎坷，最爱的约瑟，你想你的孩子，然后被什么什么是什么老动物给吃了，然后血衣什么拿回来，你想那个作为父母的话，那个心得要多碎。不光说他，其他的，他的一生真的是特别特别多的灾难，太多的坎坷。但最终神仍然是把信心坐在他身上，所以他的名字改了，他的雅各的意思是抓嘛，是抓，然后以色列改成以色列，以色列的名字的意思是让神征战，那抓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靠自己的人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所以他靠自己，然后就骗长子的名分，然后靠自己我一定要娶到拉结哈，哇我怎么样我也要，非常的辛苦啊，非常就靠自己。但是他到最后他名字改了，让神征战，他从一个靠自己到靠神，他知道神，神的能力，他开始靠神，靠神了。那他神在他生命中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成圣之路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圣之路是在不断的拆毁与破碎中建造的。感谢神有美意哈，让我们放松一下，感谢神哈。他你看啊，他其实信心之路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那个是表告诉我们是信心之路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成圣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在不断的拆毁和破碎当中来建造，这个是启示成圣之路。那神的话语是有仇敌的，神的话语是有仇敌的，一个人他不信神的话，他不信神，他一定有负面的信心，就我们先讲哈，他一定是信别的，所以他不信这个，所以他是有一个敌人的，你一定有一个负面的信心。那那个负面的信心如果不被拆毁，你是不可能信神的，你不可能的，一定是先把你那个负面的那个信心哈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啊，我们不信什么，我们原来就不信神，所以你一定是信啥东西，你一定有一个信的，你信什么，也就是你特别看重的，特别依靠的，你特别以为他好的，特别喜欢的，你就是很经常思想的哈。我这两天我还是对这个广东人，这个广东话里面把新年好直接用恭喜发财，我真的我是 shock 了，那天我他刚才说以后我是真 shock 了，我说这广东人难道都认为恭喜发财就是好吗？是广东人都认为这个东西那么重要，所有的因为它是一个文化了对吗？这怎么会对，我就在想啊，我就在想哈、啊，不管怎么说哈、啊，当我们真的很信钱的时候啊，我们里面真的会觉得钱越多越好。你真的，因为你很信他能带幸福给你，对吗？你信他可以带房子给你，你信他可以带哈，你真的很信他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觉得钱越多越好的，你真的会觉得钱越多越好啊。那有的人是信钱啊，我们在潜意识里面，我们有很多偶像啊，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，其实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谁要破碎的哈、啊，谁要破碎才让你知道你在信啥，才让你知道你在信啥啊，有些人他是信人，其实他也不知道，其实有些人是信人，他是信，就是说人这个偶像哈、啊。如果你常常人际关系有问题，如果你常常从人身上受伤，然后你或者你会怕人，或者 讨好人，然后受伤以后又逃避人，反正或者你整天想的都是人，你信人，这个是你信人的证据，就是你从人身上要受苦，你一定会从人身上来受苦的，因为你有偶像，这个偶像就是人哈，有人是信人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。还有人信爱情，信人的人一定会信爱情，他信爱情，他觉得这个人可以给我带来幸福，所以有些人一定要结婚，一定要找人，一定找啊找啊，一定啊，他信这个，他信有一个人，我的幸福就建立在他一个人爱我，他就信这个，他认为他的幸福就是有一个人爱他，他就幸福了，他信这个，他信这个，他信这个，然后会受苦的哈。 因为你过高估计人啊，你真是过高估计人了。偶像啊，就是他不会带来幸福，你以为他带来幸福，你一定会因为偶像受苦的，受苦的哈。好，那有人是信自己，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你是信自己？我们连自己信啥其实都不知道的。你怎么知道你是信自己的人呢？如果你经常忧虑，如果你经常惧怕，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，如果你是律法主义者，如果你是抑郁症体质，如果你是焦虑型的，你一定是信自己，这是信证自己的证据。就你一定会，因为你信自己，然后你自己又不行，然后你就开始接控告了。因为你完美嘛，完美就是说我靠我自己可以达到这个，你相信你靠你可以，所以你就追求一个完美，然后你达不到的时候又接控告，又接控告，所以很容易就抑郁了，又接到那种谎言的这个，所以这个是信自己哈。有的人是信理性。有的人是，你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信什么。有人是信理性，很多知识分子是信理性的，只要他的理性通不过的，他不信，他不信。实际上是他的这个理性，他不想下神坛，这个理性就是他的神，就是他的神哈。那星期二的时候，Danny 他分享他信主的见证，他分享他信主的过程，我才知道，他说他当时呢，他读了很多改革宗啊这些书啊都读完了，然后他的理性让他知道有神，理性他都通了，理性都通过了，但他还不想信神，他还不想，所以他就在一个很。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很怪的一个情况下，理性已经通了，但他还是不信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理性是他的神。如果他相信有神，他理性就得下神坛。所以他不想信神，不信神是不想信神。你想信你的，你原来信的那个东西，他不想信神。因为我一旦信了神，我的理性就得下神坛了，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神最后用一个办法，超过理性的方式，让他一个感动，把他直接给他信心了，他才发现原来神的能力超过理性啊！我怎么就信了呢？这不是我理性让我信的呀！他就信了，神给他一个感动，就给他直接把他生命就改了，他才知道原来神的能力浩大呀，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啊！你的理性能改变吗？你的理性，那个理性就下了神坛了。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破碎他这个理性，这个神啊，所以我们乱七乱，我就说乱七八糟的负面的信心真的是太多，而我们自己其实都不知道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神的信，他神是赐嘛，赐给我们那个信心，你接不着啊，你这里边都堵着满满的，你不会，你接不着啊，你接不着，你有你信的呀，你再信呢，你信。你信的那些东西，你接不到神给你的这个信心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所以一定要破碎，这个己都要破碎。我们来看一下雅各，雅各他一家为什么会遇见事件之灾？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雅各他为什么，他们全家遇到了这个事件之灾。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神是要来光照，神是要来启示一些什么哈。这个经文比较长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吧。我们一起来，好，一起来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。说："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也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。"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："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"就惧怕说："这地方何等可畏！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 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但那地方起名叫路斯。哎，可能那个经文可能有点问题哈，没关系。创世纪下面一段经文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，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以以色列。对，然后下面是34节哈。好，我们再一起来读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那地的主西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到第三天，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，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，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，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，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，掳掠那城，夺了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驴，并城里田间所有的，又把他们一切货财、孩子、妇女，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。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，更换衣裳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他们便起行前往，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。好，我们看很长的一段经文哈。那我们看到说，示剑这个地方是在迦南的中部，它是南北交通的一个要道，所以那个地方商业是比较繁华的，比较繁发达的一个地方哈。那神本来是要雅各到伯特利去的，但是雅各他就在那筑坛、买地、支搭帐篷，想在那儿过日子了。买了块地，买了房子，就说明你想在那儿过日子嘛。你买地干嘛？就想在那个地方过日子了。所以雅各的生命中，他神是要他在伯特利筑坛的，他在示剑就筑了一个坛。那个竹坛是他靠自己，是那个己，是他靠自己竹的，就按他自己的意思来行的，所以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他没有行在旨意当中，他是听自己的。他那个己，雅各的己是很大的嘛，他一直都是很多小聪明啊，非常多的小聪明，哇，一拍脑门就做决定了，哇，一看这个地方不错嘛，也没有祷告，也没有查验，邦基就在这儿买地了， 就要在这儿生活了。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他是有计划的，他是有旨意的，我们常常就根本没有想到这个。他有计划有旨意，包括我们这段时间你住在哪，其实神是有旨意的，包括苏珊姐和 David 弟兄这段时间来到我们当中，神有旨意的，是神有旨意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生命当中，特别是什么结婚呐、什么到哪儿去学什么专业啊，买房子啊，很多大的决定，你一定要查验神的旨意的。你不能一拍脑门自己就做一个决定。 否则会怎样？你如果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会怎样？会失去神的祝福和保护的。神为什么要祝福一个偏行己路的人？他一直要光照我们的己，他祝福你的偏行己路，就是说他肯定你这条路走得对，对吗？如果他偏行己路，走得又顺又高兴又开心的在那个地方事件发财了，然后上帝还大大的祝福他，他就认为这是对的嘛？那我这个是对的了。所以上帝不可能去祝福保护一个偏行己路的人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失去神的保护，失去神的祝福的。因为上帝他不能祝福你啊，他祝福你就祝福你灭亡的路上走得更快嘛，你偏行灭亡路走这么快哈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比如说有些事情你觉得老是不顺，哎，总是好像总是怎么啊，疙疙瘩瘩，好像很多事情总是不顺的时候，我们要查验我是否走在神的旨意里的。我们一定要查验啊。我那个时候我就说我那个时候辞职之前我很害怕，我想part time 读书，我去读神学院，我想的是我想 part time， 但神不是这个，神的旨意不是，所以就 part time 了一下，老板又说不行了，然后就磕磕拉拉，然后我的身体就一直出状况，我不敢那个全时间退下来，我不敢辞职，就说明我不敢，我有一个惧怕，我不敢，但神就让我辞职，他让我辞职，他其实给我预备好了后面的工作，他都预备好，但我不敢。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的身体就一直出状况，一直出怪病，就一直出怪病，然后就查验嘛，后来查验来查验去，我还是觉得好像谁要我顺服，哇，我那个时候是吓死了，然后就很害怕，所以我有祷告了好几个月，我就每天祷告，就是我愿意顺服啊，但是你得帮助我。那是因为我听了江牧师的很多信息啊，还有他一直说你就祷告，我愿意顺服，你帮助我。结果神怎么帮助我？他真的把我的惧怕给拿掉了。哎，我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哎，我一想我就觉得我不怕了，然后我就辞职了，我就辞职。然后之后我就看见，然后神给我预备了一个，就是我那个老板他也从那个公司离开了。第二个老板他也来找我，让我可以在家里面干点活，就是怕他一天可以干一周干两天啊什么的，就是我原来想的那样的，是他给我预备了，但是他让我先顺服他的旨意，你就先把这个工作得辞掉，你得先辞掉哈，这个是信心。那所以就是说，当那身体一直出状况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查验了，我到底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啊？我到底有没有啊？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啊，我们的生命中，有些事情啊，就是老是不顺的时候，你要查验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好，第二个，那这个事情也在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世界一直要同化或者毁灭信徒的，他是一直，所以他要跟你通婚嘛。我们刚才经文我是缩写了，把好多经文省略了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。就是自从这个事件玷污了这个底拿以后，然后他的雅各的几个儿子就报复，然后把人家全城就骗他们行割礼啊什么，然后就把他们全杀了，然后掳掠了全城，然后别人又要来杀他们。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是一直要同化，他要跟你通婚，其实各种很多很多，他要跟你通婚，然后你要是不能满足他呢，他就要来毁灭你。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信徒在世寄居，我们是在世寄居，你要很小心，要非常的小心。你不要说什么啊，我找个不信的人呐，有啥关系啊？没什么关系，好像也没啥嘛，这个人也挺好的啊，各方面也很好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本来就是靠自己的，那不信的人当然是靠自己的，你很容易就被他给拐过去了，你很容易慢慢就开始靠自己了，你就很容易过去了哈。所以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要有一个警醒的心，这个世界每天大量媒体各方面那个资讯一直在影响我们，要把我们拉回到靠自己，我们天生就是靠自己的，我们就是不需要神的那个骄傲的意念一直会来攻击我们，让我们要靠自己。好，那第三个这个事情说明的，我们读到35章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当神说上伯特利去， 雅各说我们去吧，我们要去到神让我去的地方的时候，然后神怎么样，神不是那些人都要杀他们吗？那周围的人都气死了，都要来追杀他们，然后神很奇妙的，神让那些人不来追杀他们，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。人家就是要定义来追杀他们的，当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你就要经历神的能力了，神的保守和祝福，他可以让你周围的这些人不来攻击你。所以那个得胜都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，他使得像以色列人征战都是他使敌人心消化，每次得胜都是他让敌人心消化了，让敌人 不想来追你了，他让敌人害怕了，你不就得胜了吗？所以得胜是什么？就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经历神的得胜，这是神的得胜，他的能力彰显，他让这些人不来追他们了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本来都快气死了，要一定要来追杀的，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你必蒙神的保守和祝福，必蒙神的保守和祝福。好，那这个是雅各的故事哈。所以我们信徒的生活，我们是一个在世寄居，是以神为中心，以顺服神为目的，以遵行他的旨意，每天以遵行他的旨意为目标的，这个是我们每天要以遵行神的旨意为目标。而当人真的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，恩膏来，能力来，平安保护，各方面的祝福都要跟着你，给你恩赐，更大的恩赐哈，在于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们也经历神给你开道路，他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是什么得胜？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给你开道路，他让我们经历他的无往不胜，他的无往不胜。好，那这个以神为中心，遵行神旨意为中心生活，这个也叫祭坛为中心，也叫以祭坛为中心，以祭坛为中心的生活。我们看到亚伯拉哈到一个地方就逐一座坛，逐一座坛哈，在进迦南之前，到迦南之后，然后又跟罗德分手。他们我看一个有一篇信息里面讲啊，大概有四次的主要的祭坛，最后一次是献以撒。那个献那个祭哈，有四次的烛坛，亚伯拉罕大概有四次的烛坛。那这个祭坛的意义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祭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祭坛的意义，对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埃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献祭哈，这个祭坛献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个我们讲过啊，我今天只是把去年讲的复习重复一下。我们去年讲复活节讲的一个信息啊，祭坛，我们什么时候圣经最早的献祭是什么？什么时候？挪亚献祭，还有呢？还有谁？我们去年讲过，他们做那个文字版的人应该知道，该隐和亚伯，他们那个时候就献供物，对吗？就开始献供物了。那上帝喜悦亚伯的，亚伯是把最好的献了，然后该隐是随便献的，所以两个人的心不一样。所以上帝看中了亚伯的那个供物，没有看中该隐的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神看中的是人的心，是人的心。所以我们献祭实际上是献的灵祭，他看中的是心啊，他看中你的心灵的光景远胜过那个物质，他看中那个，非常看重心灵啊。所以他说听命胜于献祭。还有我们在诗篇里面经常有赞美的祭，感恩的祭，对吗？感恩的祭哈，神看重的是那个顺服的心，他看重的是你那个感恩的心，他看重的是那个感恩的心哈。所以他看重的是那个灵祭，实际上是看重的我们的心啊。那设立祭坛的意义， 那这个设立祭坛的意义就是尊，第一个尊主为大的心。我亚伯拉罕到一个地方，哎呦，这个地方你是主哈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，我们公司设立一个祭坛，家庭设立一个祭坛哈，那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尊主为大的，我们是要顺服神的，我这个家我是要来听神的。所以献祭的第一个意义，祭坛，建立祭坛第一个意义就是你的心是一个尊主为大，尊神为大，就是他是我的主，就是这个主，敬畏和顺服的心，那个心，第一个就是一个我要尊主伟大的心。第二个，设立祭坛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求告神，就是亚伯拉罕啊，设立一个祭坛，表示他的生活是一个不住的求问的，不住的求告的，然后与主交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，他的心是不断的跟他有交通的，不断的有交通哈。好，那第三个祭坛。献祭，对吗？祭坛也是我们献祭的地方。那什么叫献祭？献祭的意义是什么？表示完全的奉献了，就完全的给，把生命的主权完全的归还给神。那我们现在还要献祭吗？我们现在还要献祭吗？我们还要献祭吗？耶稣已经献祭了，对吗？他已经献了，他已经完全的献了祭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献祭。
来了吗？
主耶稣献祭。主耶稣啊，那网上的人，主耶稣的献祭有几层意思哈？主耶稣献祭，这我们也是复习一下去年复活节那个信息啊。他献祭有几层意思？第一个，为什么一定要献？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被献上？为什么一定要献这个祭呢？表明罪的严重性。就为什么一定要杀牛啊，杀羊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杀，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，就是那个罪太严重了，是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才能赎的，所以代表的是生命，那个血是代表的生命，一定要流血，一定要流血，表明那个罪很严重。那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成了这个完美的赎罪祭，完全付上生命的代价，完全付上生命的代价哈。所以那个十字架是什么？就是他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，都归在了，所以为我们做了这个赎罪祭，也是挽回祭。挽回祭是什么？挽回祭就是平息了神的怒气，平息了，他赎了罪以后平息了神的怒气，神在看我们的时候就不再发怒了，他替我们赎了这个罪，所以我们就与神和好，我们就与神和好。那我们悔改，我们的罪就被赦免，他还称我们为义，还为我们披上义袍，除去我们心中的负罪感，那个罪疚感也除去，这个恩典很大哈。好，那好，耶稣的，这是主耶稣的献祭，他已经完全的献祭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是什么？保罗说，你们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是活祭。活祭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不用再献祭了，但是你们现在要成为活祭。什么是活祭？活祭的意思就是你是活的，你是自由，有自由意志的，你甘心乐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主，完全的奉献，完全的舍己，完全的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我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归属给你。什么意思呢？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我们在做手术之前我们签字儿，就是我这个命就交给你了，就这个意思，我没有自己的意思了，你想怎么动手术就怎么动手术吧。我的命，我没有什么意思，我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我舍己了，我动手术了，我就把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，你看着办，我完全的给你了。这个活祭为什么保罗说乃是理所当然的呢？就是当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认识到主耶稣的献祭，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么极大的恩典，当我们看见神的全能，我们看见神的全爱，当我们真的知道神对我的计划好过我对我的计划，神对我的旨意好，是对我最好的，神爱我，他是全能的，你会怎么样？ 你当然就把自己献给他了嘛，你当然就跟从他了嘛。他爱你超过你，他对你的带领超过你对你自己的带领，因为你不是大智慧的，他有绝对的智慧，他对你的计划是对你最好的。我们就什么？我们就放下了自己的计划，我们就放下了自己的意思，我就完全顺服，我把我的命的主权就交给他，我顺服你一切的带领了。你怎么样？我把我就献上当做活祭。我就在那个祭坛上，表明我生命完全的奉献，完全的舍己。我放下我的意思，放下我的计划，放下我今生的目标。本来我们在今生，我们有各种目标，我放下我的目标，我也放下我的方法。本来我今生的方法是靠自己的，我放下我这一切，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我完全的顺服，我完全的把自己摆上当做活祭。这个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一个我们看见主耶稣献祭。我们信徒一个重生的人，他一定会有这个反应的。这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证据。你一定是啊，既然你是对我这么好，你又这么大的智慧，你给我有计划，我会完全愿意、完全的奉献、完全的顺服，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的心。这个是重生的一个证据哈。你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重生了，他真的是看见了神的大爱、神的大能，他一定是愿意跟从，我愿意顺服你的，我愿意完全的舍己，放下我自己的意思。好，那当我们奉献之后，神做什么呢？你摆上当做活祭，神在你把你生命给医生了，医生做什么？医生就开始医治了，他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来更新、来改变。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更新改变，跟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，你愿不愿意完全的顺服是有关系的。你有没有把自己，这个是你不把你的生命，你一天到晚都是老自己的那些想法，你的想法都不改，你就是活在你自己的目标、你自己的那个方法、你自己的那个意思里的时候，他怎么做工？你没有把你自己放下，他医生怎么来给你做手术？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不是我们自己改，不是我们自己改，而是首先有一个愿意奉献，把我自己完全的当做活祭。我没有我的意思，一定先有一个舍己。我没有我的意思，我完全顺服你的意思，也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。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也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"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"，这个就是献上活祭。我同钉，我就钉上十字架，我把我自己钉上去了，我没有我了，我没有我了。而这个是基督能不能从你里面活出来的一个先决条件。所以这段话其实有几个步骤的。我们说最后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我如今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你要想基督在你里面活，第一个你先要定死你自己的，你先要有一个奉献，你先要有一个完全舍己的心，就我愿意钉死我的那些我原来的那些看法，我原来的目标，我对我人生的这个打算。所以这个是。第一步，要想基督在我里边活，我首先有一个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就是我献上当做活祭，我要向我的那些东西死，向我的那个己去死哈。所以，真正我们可以看见，真正生命改变得很快的人，都是什么人？不是说他带了多少人信主，不是说他来教会有多少服事，真正你发现生命真正改变、真正蒙恩的人，是他那个在内里的，他真正是向他的一些东西他死的，他是愿意死的，他愿意向他的那个血气死，他愿意向自己的骄傲死，他愿意死的人，神就能很快的做工，神很快做工，所以其实是跟死直接。实质上这个信仰的，就是我死主活，谁死得多，你死得快，你死得多，你就经历他的生命的更新，你就能让基督在你里面活。其实没有不复杂，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不是你读了多少神学，不是你带了多少小组查经，你怎么样会讲神学道，你讲道讲得很好，不是这个， 而是你在你的内室里面，你真正你真的愿意向你自己死吗？你真的愿意向你看见你的骄傲了吗？你看见你的血气了吗？你看见你里边那些谎言了吗？你是不是真的向他们死，真的向他们说 no？ 这个是最关键的，这个是，所以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我是天天死，那英文是说 I die daily。那个扩大版圣经对这个我天天冒死哈，中文翻成了天天冒死，它实际上它英文是 I die daily， 它有两个意义，就是说我每天都面对死亡的威胁，还有我向我的己死掉，我要效法基督的死。所以他保罗是非常强调这个死，我是天天死，保罗是天天死的，保罗是天天死哈。所以我们生命的主权，每一天我们如果跟主有一个祭坛的生活，有一个祭坛，所以是每一天把自己的主权再一次的交给神，把自己再一次的奉献很重要。还有你每一天都死吗？你每天有没有看见什么是你需要死的地方？有没有看见我们生命中需要死的地方哈？把生命主权交给主的具体体现，第一个，你眼睛的主权，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你眼睛的主权有没有交给神？我们在没有交托之前，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，就是我想看就看啥就看啥了，对吗？我想听啥就听啥了。但是现在是什么？ 你不是那个主了，他是主，那他让你看什么你在看什么，他让你听什么你就听什么。还有嘴巴的主权有没有交？我们嘴巴的主权有没有交？我们每天想说啥说啥，砰砰砰砰就开始怎么样了，随口就说一句什么的，这个都叫你自己还在做你生命的主啊。你嘴巴的主权你没有交，是查验，要小心，要很小心，你每天你的话语的这个主权有没有交？思想的主权有没有交？我们都是胡思乱想的，想啥就想啥。我最近在教我这个思想的主权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太受益了，因为我那些胡思乱想把我害死了，是因为我被他害死了。我现在就定义我要向他死。我一定要向这个胡思乱想这个游荡的心思死，我不看啥也不看，我每天干啥干完睡觉，然后就很好。我太受益了，当我愿意向我这个思想的这个主权我把它交出去的时候，我太受益了哈。这个思想的主权，第二还有一个感觉的主权，你的感觉啊。有些人就是我感觉好我就来教会，哎呀，今天感觉不好就不来了。你的那个感觉就是你的主，你不是以神让不让我去来定你是不是要去，没有查验神的旨意。哎呀，我今天感觉不舒服了，哎呀，我今天感觉怎么样了，我今天怎么，你都是你的感觉还是你的神？你的感觉还是你的神？那个要死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感觉很多时候是错觉，是在谎言里面的带来的，就是那个错觉，什么抑郁了，不开心了，闷闷不乐了，什么惧怕了，忧虑了，这些这都叫错觉。你要向他死的，你凡是不平安喜乐的感觉你都要向他死，就他是不对的。我们不是这样，哎呦我今天难受了，哎呦我今天抑郁了，哎呦我今天又不开心了，哎呦然后我又空虚了，然后我又什么自怜了，然后又孤独了，啊，这都要死的，这不对的，这都叫错觉，这是要死的。你要向你的感觉死，你受益呀，这受益是你，你不死你就受他们苦害呀，你就啊忧虑啊，睡不着觉了，这那的。还有向贪心死，向担心死，向惧怕死，向论断死，一定要死，你不死上帝没法做。你说上帝啊，更新改变我呀，更新改变我，你不死他没法做。你说那叫体贴肉体啊，你不死就叫体贴，你就体贴他，你惧怕呀，你就要停，要停哈。还有我们有时候感觉不喜欢祷告，不想祷告了，就感觉就是今天不想祷告了，不想祷告，你要死，那个时候已经不对了。 已经是在错觉里头了，已经在错觉里面了，你已经不以主为主了，魔鬼已经来了。好，其实每一个感觉啊，实际上我们像感觉词呢，就是说你意识到，哎呀，我担心了，哎呀，不对了，我要停。但是其实呢，你自己有的时候停不下来，好，你停不下来，因为你背后是有一个谎言的，除非你像那个谎言死了，你也才能停下来。你耶，他背后你担心一定是你想了，你靠自己嘛？哎呀，我怎么怎么样？你是有谎言的，一定是有一个没有神的谎言，一定是无神的话在你的里面。你在那想，你在那想，所以你就开始担心，就开始害怕了。所以我们真正的死，哈，从根源上死，最有效的死是向那个谎言死，因为是那个谎言带来的你的感觉，带来的感觉。比如说哈。你的血气的反应，你被人家误会了，你被人家误会了，你会有一个血气的反应，对吗？你要跟他说怎么这样啊？这你就想他这是那个要死的，那你怎么死？就现在说你怎么死？你被人误会了，然后你有错误的感动、错误的反应了，你怎么死？你要从那个谎言的根部上想，你就想啊，神知道我就可以了。他误会就误会了，你就不会有错误的反应了，你就死了，你而且你就不会受他苦害了，要不然你就气死了，气半天，气半天，你要一定就思想还是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还在思想上面，征战的关键还是在这个思想谎言，你就想恢复有神的思想，恢复有神的思想，比如说别人不爱你了，哇，失恋了。哇，我最近看那个歌啊，我在看那个春晚有一首歌叫什么《不如见一面》，那个歌特别好听，我就老听啊。我想这个这是乞讨的歌，又是一个典型的乞讨的歌啊，还是乞讨，怎么天天在那乞讨爱呀爱呀爱呀？好像人家不爱你了，把你受伤了哈，哎呦，他难过呀，又是这那的，什么借酒消愁了啥啥的。整天浪费生命，你知道吗？整天浪费生命，你怎么想？怎么想？上帝爱我就好了嘛，恢复有神啊，恢复这个思想，你一下子你就不会受伤了，你就没那么难受了。在那地方折腾，在那地方，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内耗啊，我们都是耗掉的，这生命成天都是在谎言里面耗死人。好，别人不听你了，你的孩子不听你。你会有一个血气的反应，对吗？别人不听你，你马上就会很生气或者怎么样了，你怎么死？这些都要死掉的，就是我们那个血气的反应，我们怎么死？所以我说到的是，在小事上，事情很小，你的反应很大，事情很小，反应是大事儿，那个是决定你的灵界有没有权柄啊，你的灵界啊，那个是决定你的心灵啊，你在灵界有没有权柄，决定你能不能得胜，就是你的反应。如果你血气了，这人不听你的，你就很生气，他怎么就不听我了什么的，你就没有权柄。你会恢复有神的思想，神是他的主吗？交给神就好了，他干嘛要听我的呀？你发现你这么一想啊，你就释放了。你就释放了，但你一定要转呐、啊，你一定要转，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不对。我的意思，今天为什么要死呢？就是你一定要意识到你的某些我们某些血气的反应，就在那个每天那个小事上面，每天那个小事上面反应神那个很大很大。我们生命怎么样被神改变？你怎么样得着耶稣的生命，让耶稣让你在你里面活？就在于这个小事上，你向你的反应死掉，靠着真理，靠着真理，你会发现，就像我现在对着思想不是有主权交托吗？我向我的思想死掉，我觉得，然后你发现你自由，你非常的自由，你就不会再受那个你捆绑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不死。你就是按着你的那个血气哈，今天这个人，你对你，比如说你对你的先生，会对你的家人有一个固有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觉得他不爱我，或者反正就是有一些东西在那儿，就你里面老觉得他怎么样的。你如果从来没有意识到你这个思想是错的，你如果从来没有意识到你思想错，他慢慢就成了一个营垒。 然后这个关系也改不了，你也得不着主耶稣的生命，你也活不出来主耶稣的生命，因为你从来你都不知道这个观念，你就觉得你丈夫是什么什么什么人，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在神的眼光中看他吗？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天天在小事上面，你对你的反应，特别是对那种血气的、肉体的、没有神的，你不去跟他征战，你不去向他死，他慢慢成为一个人营垒，而这个思想最后是捆绑你的。最后你会发现你不能不生气，你一看到他你就生气。其实你换一个想法你就不生气了嘛，但是你已经换不过来了，因为你就这样想的，你就觉得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了。所以我今天要强调的是，持续得胜在于天天得胜，天天得胜就在于天天死。这个是你要想让基督在你里面活的第一步，你没有这个你不要想，因为你的观念一直在那儿，你不改。这是我们非常要留意的，非常留意的哈。所以就是你自己可以想，你看看你闷闷不乐的时候你要怎么死，你嫉妒人了你要怎么死，你要怎么死，这需要死哈。你动了一个猜疑的心了，别人发了个微信，你发了个微信别人不回，一天没回，你开始动猜疑了，你要怎么向你的猜疑死，你要怎么向你猜疑死啊？这些都是拦阻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，你拦阻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你最后就是被他这些东西，被这些情绪捆绑，被这些情绪捆绑，寂寞孤单的那种感觉来的时候要死。小娟呐，要死，我今天特别想说，真的就是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你很容易有孤单寂寞，每个人有不同的血气的一种反应啊，就是肉体的反应。孤单寂寞感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死的，你不要体贴他，那个不对的，那个都是无神的，都是不信的，其实都是不信的。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自由的丰盛的，你可以不孤单，你可以你可以叫什么Alone but not lonely 你可以 alone but not lonely， 有一首歌哈，你可以没有这个孤单的感觉，靠着神，靠着神哈。所以每天以祭坛为中心，我们说每天以祭坛为中心的生活，那什么是以祭坛为中心呢？就是以神的话语，我们都是要恢复有神的思想嘛，以神的话语为中心，以神的话语为中心，以信心为中心，你到底信不信？这都是征战这个得胜的秘诀啊！以信心，以顺服神为目标，遵行神的旨意。你像雅各就不行的时候，就开始受苦了。以顺服神为目标，这个叫以祭坛为中心，就每天我们设立自己的一个祭坛。我特别的是鼓励如果你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的人，今年你一定要读一遍，大量读。你不要去分析，你也不用想，你在读的那个过程当中神的话就开始给你洗脑，你读你不用去分析他，他来分析你，他来洗你，你不用分析他，你读他就在洗了，你读的时候他就开始洗你的脑了。好，如果没有读过圣经一遍的人啊，今年大量的读经哈，大量的读经然后每天我们要很警醒，在小的事情上面查验你的血气有没有反应，上有没有血气的反应，不对的反应哈，因为这个世界是天天同化我们，这个世界天天的谎言，各种资讯来攻击我们，然后我们每天都会被拉扯过去的。所以那天我们上三十六课嘛，然后周牧师那一句话，好多人就说啊，特别有得着，就是每一天我们的心都需要被洗净，每天你都会有罪的，你被拉过去了，一下子你就忘了神了，一下子你就血气了，一下子，所以每天要洗净，每天要洗净，把眼睛的主权很小心啊，眼睛的主权、耳朵的主权、话语的主权、思想的主权、感觉的主权，我们都交给神，过一个分别为圣。你要很小心啊，就是很小心啊。但是这个是带来得胜的，带来得胜的。当我们真的像那个错觉死的时候， 你向他死，就是你愿意向他死，我愿意向他死的时候，神是非常高兴的。然后他在我们的里面做，他会给你信心，然后他会兼顾你那个有神的那个意念，他会来兼顾我们，让那个真理替代谎言，不断的不断的不断死，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那个真理替代谎言，不断的真理替代谎言，最后是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然后呢你就得自由，对吗？你也能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他也就能够活出来，你也就得了自由。你可以不担心，你可以不生气，你可以不抑郁了，你可以不孤单了，那种孤独感你可以没有这些了，你的生命就更加的自由和丰盛，而也带来你也会经历神在你生活当中一切的得胜哈。所以我们今天想强调的就是小事情大反应，你不要小看每一天我们的那些血气的反应，我们的那些不幸的小小的不幸的意念，我们要有很留心。而祭坛的生活就是不住的回到神面前，不断的来查验，不断的来洗净，不断来洗净哈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信息到这里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思考和操练。是否有与主的个人祭坛，就以神为中心，个人祭坛哈，然后以信心为中心，以顺服为目标。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个人祭坛？我们是不是先把自己奉献，每一天都要奉献，把我的主权再一次交回去，每天献祭，每天这个活祭，就是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了。我每一天有多少次向血气的反应死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向血气的反应死？我是有一点点操练，像那个骄傲的反应。我说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看见这个人有很多问题哈，然后我以前是比较容易论断的，就论断的反应嘛。那后来我就想，后来我就操练，就我又要论断了，这人怎么样的时候，我里面我就跟自己说，神是主，神是他的主，我把他交给主就好了，这个不是我，这超过我的能力了，我把他交托了。我把它交给主，然后我就操练过，就是很奇妙，就从原来的那个论断的反应，哎，到交托，第一个是我清省了，我清省了，我脑子没那么多乱七八糟东西了。第二个，我真的看见神就做了，很奇妙，很奇妙。我先要下我自己的死，所以我身边人不改变，跟你有没有向你的眼光死有关系。你身边人不改变，跟你对他的眼光是不是有问题？在那个地方你有没有死？那个地方你死了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那个哥林多后书说，死在我身上发生，生就在他人身上发生了。你先死，死非常的重要，你一定要死。你死了之后神就改变他了，神一直不改变他，因为你一直不死，你一直拦阻，你想改变他，因为你一直想改变他，你不死，所以神没有办法做工。所以我们身边的人的改变跟我们有没有像我们自己有一些谎言，有一些东西死掉哈，观念啊，这个是很有关系的。所以我每天有多少次向血气的反应死，要特别的操练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前面一页，我是否有哪些心思意念的坚固营垒是要特别被天天对付的？我是否，比如说你对家人的某一种眼光，你要查验，你不要以为那个眼光就是对的，你一直就你就认定他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你要小心啊，你要小心，那是不是你的一个营垒？那可能是你的营垒哈。要特别的查验，就是我们对人的眼光是不是主耶稣的眼光，就神有没有借着你活出来，就是你的眼光，你看人的眼光是什么，我们是活老我的眼光，还是让主的眼光活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背诵的经文，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，那我今天想强调的是第一句，是想强调的是第一句，这个是前提条件啊，耶稣活的是前提条件啊，你要是不死的，你不想死的话，那就很难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再来一遍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